OK， 好，我们因为今天好是要两堂进一堂讲，所以我们东西会非常的多，所以我们需要赶快先开始。那可能有一些细节就必须要略过，那希望大家在家里有先读哈。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今天有特别的柔软吸收的能力。所以说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现在祈求你的圣灵真是来帮助我们，因为今天约瑟的这一生有好多好多非常宝贵的功课，是吧？我们要是能够学着了，我们要是能够领悟到了，我们要是能够在生活当中可以去实行出来的时候，是吧？这一生叫我们都受益无穷，是吧？这一生都要叫我们活在那个清醒的当中，这一生叫我们活在那个没有 baggage 的里面，哦，是吧？我们就要看见你的恩典会厚厚的涌流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所以帮助我们像约瑟一样能够知道说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计划，还有知道自己的价值跟位分。主，因为一旦我们明白我们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蓝图计划，还有知道我们自己生命的价值，主啊，很多人想要来得罪我们的都得罪不了，很多事情想要来拦阻我们，想要来好像使我们跌倒摔跤的，主啊，都不能够成为难关。所以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愿你今天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柔软的灵，让我们有一个好像海绵一样的吸收能力，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能够把约瑟一生的人生精华可以学成为我们自己的。谢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现在刚开始以前，我们先来看哈圣经中的两位模范生哈。那上次我已经有先预告出去，已经有人猜对了哈，这不是猜对了，也是知道答案。两个模范生都是在年轻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就被卖到异邦去。然后呢，但是呢，很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异邦的当中完全没有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这个是非常难得。你要讲 teenager 都是要 peer pressure， 对不对？他们 teenager 的时候卖到异邦，完全没有被异邦文化来左右哈，没有被异邦文化来污染他们的思想。然后他们长大以后，就成为那个外邦政治圈中居首不居尾的重要政治人物。然后这两个人都有异梦异象解梦跟预言的恩赐哈。然后呢，他们呢都被外邦人看出来说有神的灵在他们身上，说他们是办事精明忠心又有智慧的。那这两个人是谁？约瑟跟谁？约瑟跟摩西。约瑟跟但以理是叮咚，约瑟跟摩西是因为摩西不是幼年被骂到外邦，他们被掳到外邦，一个是被掳，一个是被好像被夹死去的哈。然后他们是成为这个政治圈里面居首不居尾的重要人物，摩西没有。那摩西40年中间第40年他就被到旷野去了，所以并没有在政治圈里面。好，所以是这两个是但以理。那这两个约瑟跟这个但以理也都是所有 Sunday School 儿童 Sunday School 里面老师必定要讲的教材，要跟小朋友来讲的教材，因为是年轻人的表率。那我们来比较一下约瑟跟摩西。刚才提到摩西，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瑟跟摩西，他在他们的生命怎么预表基督。刚好预表基督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摩西的预表，就是耶稣呢，这个离开天上的荣华，道成肉身的那一段阶段。因为摩西本来是在王宫中是受到一切的，他可以，摩西在王宫当中可以享受人间肉体里面的那种情欲的最高峰，他可以的，他有那个条件的，他可以这样子享受，他可以每天在皇宫中跟不同的宫女玩在一起，吃山珍海味，学习最先进的技术，所以他是可以人间肉体上的享受达到最高点的。但是他撇弃那一切的荣华，然后选择与神的百姓站在一起受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图像，就预表了耶稣基督离开天上的荣华尊贵，道成肉身，选择跟神的百姓站在一起。那约瑟又怎么样？约瑟道路跟摩西恰恰相反，他的预表是耶稣的后半生呢，就是道成肉身之后呢，他等于先降卑了，他被卖到外邦去受苦，做监牢，做奴隶哈，然后再被高升提升来做宰相，好，享受这个荣华，居首不居尾，所以等于是耶稣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之后，被父神再升到高天，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所以刚好约瑟跟摩西就来预表基督的两个图像。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约瑟的一生，我们要进入约瑟的一生。那约瑟的一生，有四个关卡， 好，我在这个讲义上，今天的讲义是两个并一个的哈，所以有四个关卡，我们要看这四个关卡。前面的年轻的两个关卡是情色关跟冤屈关哈，那这个都是很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以不是说只发生在约瑟的身上。It happens to our daily life 哈。然后第二到了中年以后呢，是荣华富贵关跟饶恕关。好，这个都是你看看他的一生的写照，跟我们每一个人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非常贴切，而且都可能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我们上次有提到，我们先讲一下约瑟的年幼。那我们知道约瑟的年幼，大家都知道他从很年轻就遇到了，所以说这个孩子哈，你可以看他是算是。他很年轻就遇到世界上非常不公平非常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自己的孩子或我们自己小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都还是快乐的童年哈，就念书就是我们很重要的目标，然后家里父母有父母疼爱。但是这个约瑟就是因为这个父亲的太偏爱，结果招致了一些很不公平跟不公义的对待跟委屈。在很年轻的时候，他的这个哥哥都没有给他的好脸色。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说，约瑟是雅各他最爱，他这一辈子真的是最爱的一个女人，为他所生的孩子。他跟利亚结婚，可是利亚不是他所爱的。圣经上说他厌恶利亚，可是利亚拼命给他生孩子，但是这个拉结就生不出孩子，就等了这么久以后，终于生了一个儿子了。这个是他最爱的女人，他甘心情愿为他做工14年的时间，对不对？娶了这个女人以后，然后呢，生了这样一个儿子。所以当他生出了。哦、当他生出了约瑟，当拉结生出了约瑟的那一天，这个雅各你可以去想象他的心情，他的心情的快乐绝对不会亚于他的爸爸、哦、绝对不亚于他的爸爸那个不是爸爸，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得到与这个独生子以撒的那种心情、哦、那个心情你可以去比拟的，是很相近的。所以呢，雅各偏爱约瑟，可以讲雅各爱约瑟的这个爱可能加起来总和超过他对他其他十个儿子的那个爱，所以这样子的爱呢没有给约瑟带来好处。那你可以想象父亲就把最好的给他，他给他做一件彩衣。那你可以去想象，在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讲，在中国共产党的时候，那个毛泽东的时候，全国人国宁是不是这样哈？因为我们在台湾的形象是你们就是穿蓝色的衣服，然后戴一个帽子，是不是situation是不是真的假？是不是蓝色？都大家都穿衣服。有一段是毛泽东那个时候，是不是？文化大革命，大家就是穿制服一样。那你可以想象，大家都穿制服当中，有一个人是穿彩色的衣服吗？那个人就是叫约瑟。OK， 大家都穿的这样像毛泽东的样子，在那边走来走去，就一个人穿的是哇，红的有绿的什么的七彩颜色。那约瑟就是这样子，这样子众人都是一片蓝一片灰的时候，一个彩衣在那边，那这个彩衣就一直在提醒他的哥哥们，因为约瑟的存在造成我们今天被贬，造成我们今天不得到父母的宠爱。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几个哥哥为什么会对他怀恨在心。所以这就给我们父母一个很好的警戒，当我们爱孩子心中有偏爱的时候，你实际上也显现出来那个偏爱的时候，你绝对是给你的孩子的 sibling 之间造成很大的纷争，而且也会引起孩子不肯接受父母的管教，因为他觉得父母没有公义没有公平。好，然后第三点呢，会让你的孩子对你的爱打问号。即使你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有偏爱产生的时候，你再怎么样跟你的孩子讲说我是爱你的，他对你讲这个爱他是打 question mark， 因为他看不见，他看到的就是不公平的现象。所以当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有偏爱出现的时候，第一个引起兄弟阋墙， sibling 之间会有纷争；第二个，孩子不会服你的管教，因为他觉得你没有公平公义；第三个，他会对你怎么样跟他说你是爱他的，他都会对你的爱来打一个问号。好，因为孩子不会管你为什么你会偏爱这个孩子，他不会去替你想，他不会去想说，哎呀，哥为什么这么爱约瑟？因为他是真爱的女人，这么久才为他生这个孩子，他不管的，他只看到我的父亲没有以公平公义为治理家的这个根基啊，所以呢，他就开始就很记恨这个弟弟。那我们也可以从约瑟早年的生活可以看到，约瑟虽然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但是他在人际关系的拿捏上有一些欠缺，所以他常常哈、哦。显不出智慧。我们待会来讲什么叫智慧。他呢会去打报告，他会去跟他的父亲常常就讲他哥哥的一些恶行，所以这个又更激发了他哥哥对他的厌恶的心。 那我们有请你回去的时候有先读哈，他不是就做了两个梦吗？那个梦都是在梦里面，他都是被抬高的梦，好，被高升的梦。那我们待会会来讲神为什么给他做两个高升的梦的原因。但是我们要先来讲，就是说他做了这个他被抬高的梦之后，他立刻就去跟他的哥哥讲，他哥哥也跑去跟他的父亲讲，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讲到说我们的智慧，因为约瑟这个时候还比较年轻，所以他缺乏智慧。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些意象，给我们一些看见，不一定是你在第一时间之内你就要说出去的。那这个约瑟就是没有抓拿到这个时间，所以他第一时间，他那个时候他整个人也已经不好了，已经这么记恨了，他还在那个时间就说出去，结果呢就是等于说虽然是对的话，但是当你没有在对的时机说出去的时候，这个就是叫欠缺智慧。你没有在对的时机说对的话，结果对的话反而就给你带来麻烦，或者是招致到一个反效果。所以其实讲话的时机非常重要，包括我们那个跟孩子管教孩子也是一样。我已经好多的经验，比如说孩子犯了一个错误，但是他那个时候在情绪的发作的当中，那我已经看到了 reflect 到一些问题，可是在他发作的当中，我如果立刻就去把他的疮疤揭开，那个时候是激怒，让他的那个叛逆心更加的激怒。所以我通常那个时候在他气头上的时候，我会去跟他杠，我会呢在他旁边或者是在他后面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求圣灵来工作，然后慢慢你会发现他的气焰或者他的怒气开始平和下来，那个时候他才会有能听的耳，然后那个时候你在跟他讲的时候他就听进去了。好，那还有在平常相安无事的时候，就平常大家都很相处愉快的时候，那也会找机会就是跟孩子灌输交通一些你需要他知道的一些价值观，那个时候他也比较可以 open 他的 heart 来接受。所以很多智慧的言语，智慧的话语是要在对的时机来说对的话，所以那个时间点我们要求神来给我们智慧聪明，也要按耐住自己的那个性情，好，在适当的时间来说。那神呢让约瑟连续就是做了这两个被高举的梦，那神给他这个梦，好，哎，好热，对不起，我把衣服然后呢那个神给他做的这个两个给他高台的梦，那这两个高台的梦是为什么？是神要预备他以后的这个苦难，因为神在他一生当中有美好的蓝图，那这个神给他的计划，不是就是说不是一般常人可以 survive 可以接受的 这种苦难。所以呢神就先给他这个异梦，让他在这个异梦的当中，这个异梦好像一个应许一样见他，将来他每次一在苦楚的当中，他回想到这个异梦的时候，他知道他日后的情况，他就有能力见在那个环境。就像我前几堂课有跟大家做见证，说我那时候在因为不孕的关系，在很低落的时候，神不是让我看到给我在梦中看到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吗？然后我就看到说，哎，我们的牧者是坐在那个黑色的礼车，那我自己是在那个 multitude 当中在 marching， 那我在里面我就醒悟过来说，哦，原来我们在世上为主劳苦，神有 reward， 我们得救，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我们的得救是百分之百神的工作，我们是被他拣选，所以我们 no credit， 但是，得奖赏跟我们有百分之百的关系，所以你将来在添加你的奖赏如何，那个是跟你在世上你现在到见神的面为止的每一天，你怎么运用那个时间，你怎么 set 你的 priority， 你愿意怎么把时间用出去，那个奖赏跟你百分之百跟他有关系。所以这个是叫做建造做成你得救的功夫，这个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说做成你得 salvation 的工作是你的 reward， 你的 award。所以这个就跟我们每天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那个梦中就等于好像神给我看到说，哦，这个奖赏是你要付代价的，好，你要努力的，所以我就从我的软弱当中站立起来说，好，即使神你这辈子没有这样子按照我的所求所想来祝福我，我都要快跑来跟随你，我都要的福。那个梦一直常常就在我的脑海里面。那约瑟也是一样，神给他做了两个梦，让他知道他日后在很多的受凌辱的情况底下，他看见这两个梦，回忆起这两个梦，可以帮助他知道他以后的情况。好，那约瑟呢，就有一天他的哥哥们就到事件去牧羊了。那你记得事件就是当初大屠杀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我想雅各可能也有点不太放心他几个儿子，到那边去，所以他就猜约瑟说你去探访一下。那约瑟就往那个事件的方向去，就在稍稍北边的地方就看到他的哥哥们在那边。可是你看到他哥哥的反应，在37章 37章19节哈，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哥哥的反应。看到他弟弟来的时候，哥哥的反应哈，我们请那个最后一句话就好了。37章19节，我们请国宁帮我们念一下。
妻子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
啊，你看哈，一个人恨一个人到一个地步哈。约瑟的约瑟明明就是他的弟弟，他们也不说你看约瑟来了，或约你看我们小弟来了，他叫他是那个做梦的，就给他一个 label， 就一个人讨厌另外一个人到这个地步，他连名字都不要提他，就叫那个做梦的人，他就称呼，而且这个是 mocking 的味道，就是戏笑的那种戏笑的味道，就那个人一天到晚 dreamer， 爱做梦的，而且是乱梦的哈。那我们这里就要看到这个 dream 哈。Dream 跟 vision 哈是有很重要的这个启示在里面哈，启示跟异梦，神会给我们启示跟异梦，但是神给我们启示跟异梦的时候，很多人当他还没有看见你所看见的时候，他会来 mock 你的，就是跟他的哥哥一样，他会来笑你的哈。那这个就是你看我们很多我们在信仰界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教派跟教派之间为什么有很多的冲突跟争执？其实每一个教派有他自己的 vision， 神给他的托付那个 vision， 可是当那个教派跟教派之间看不见那个 vision 的时候，就变成互相攻击了。其实每一个教派有他自己那一份神托付的，可是你没有看见对方的 vision 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变成攻击他、嘲笑他，就像他的哥哥们嘲笑约瑟是一个做梦的人一样，哈。那有一次我也是听到那个 Joyce Meyer 也是听到，他说他的先生所在的那个教会有一天也是开这个什么重要的理事会还是什么会，他们的教会的大门要漆颜色，要换颜色，他们光为了那个大门的颜色要换成什么颜色，开了3天会也没有办法决定。就是为什么？因为大家的看法不一样，就光这样为一个大门的颜色就讨论了3天。后来 Joyce Meyer 就跟他说：“你就全部都漆成白色，因为你不管漆成什么 color， 都有人要反对，那干脆就都漆成白色。”所以就是在这个意象跟沟通的当中，我们要来学习神给我们意象的时候，很多人是不一定马上看得见，但是当你领受到了一个意象，我们要注意几个原则。当你领受到一个意象的时候，你不一定像约瑟在第一时间分享出去，有时候你要等候 the right timing， 等候那个正确的时机才去分享，你要还要透过祷告好才去分享。还有第二个原则，就是如果神给你一个意象，或者是你是 church 的 leader， 或者是你是事工的 leader， 或者是小组长等等，神如果给你看到一个意象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去 convey 出去弟兄姐妹还没有办法 catch 到这个意象的时候，有时候你要等候一下，你要学习等候，就是用祷告的时间，然后让这个意象慢慢的被传递出去。那在等候跟祷告的当中，其实也是在训练弟兄姐妹，虽然你还看不见这个意象，但是你要学习合一跟顺服全体，就是在合一的当中在等。就像我们那时候建堂第二堂的那个不是要买一个另外一个 office 吗？那个时候有人就是觉得是应该要 pro， 有些人会withhold， 对不对？但是在那个弟兄姐妹都很可爱的，就是说那我们大家就先顺服在权柄的底下，我们大家就透过90天的祷告慢慢来看，慢慢来验证。那这个是一个 right attitude 的，因为每一次建堂都有可能是教会分裂的一个契机，好，真的是这样子。就是每一个比较巨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没有很成熟的来处理这个合一的时候，很可能就会造成一个分裂。所以合一，真正的合一就是说 OK， 你不见得认同，但是 I agree with disagreement， 好，虽然我不见得是赞同，但是因为从 leader 来，所以我们愿意顺服祷告，一起从祷告的当中慢慢去寻求意向的合一。那这个就是一个成熟的态度，当我们的意向彼此不同的时候。那然后我们还要看到，就是说当别人跟你的意向不合的时候哈，就可能会有一批的人会要尽一切的能力来破坏这个意象。就像他的哥哥，他们看见约瑟做这个梦，但他们不 agree， 他们就要极尽一切的能事要把约瑟所做的梦给毁掉，所以他们会想要去伤害约瑟，因为如果约瑟死掉的话，这个梦境是绝对不可能会成就。所以有梦的人，你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孤独的人哈，尤其是别人还没看见这个梦的时候。 然后第四个呢，那要不要有梦呢？一定要有梦，因为真言讲得很清楚，有一句话也是名言，我想你们都知道，就是说若无欲象，您就放肆，对不对？但是若无知识，您就灭亡。那怎么解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意象，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有 vision， 都要看见。那因为你没有意象的话，特别你是一个 leader， 如果你在带一个 group， 你自己本身没有意象的话，你很难把你的group member 凝聚在一起。但是如果你今天有意向，这个意向可以把 people 粘在一起，然后聚集在一起，凝聚在一起往前走。但是呢，你单单有意向，可是你却是没有步骤跟策略的人，你最后就会变成人家只会throw一个念给你，说叫 dreamer， 就是你很会做梦，很会做梦，但是没有办法把它 realize。所以我们要跟神求知识，若无知识，您就灭亡，因为知识就是从 A to Z。所以你今天有一个 vision 了，对不对？有 vision， 所以人不会分散，人不会放肆，会被你凝聚。但是若无知识，您就灭亡，就是你没有从 A 到 Z 的这个 road map 的时候，你的 vision 很难成就出来，很难把它 realize 出来。所以当我们神给我们一个 vision 看见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要来跟神求的是 road map， 求那个知识，让我们知道说从 A to Z 策略怎么走。那 it happens 就是在这个约瑟的身上，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神不但给他 vision， 神给他知识，让他知道怎么样给法老做建议哈。但是我们在现在要先来看一点约瑟跟基督的比较。你看哈，约瑟在这里跟基督做了一个比较。约瑟是被他哥哥，哈，就被谁？而且是被谁啊？被他其中一个哥哥犹大卖给那个以实玛利的商人，好，刚好那个商人经过，对不对？卖掉了。你看新约耶稣被谁卖掉？也叫犹大门徒，哦，耶稣也是被犹大卖掉，但是不一样的犹大。但是这边就让你看到约瑟的一个生命的表象，一个图像，他来预表耶稣，他们都被卖掉，一个是被犹大哥哥卖掉，一个是被门徒犹大给卖掉。然后被卖掉的时候呢，约瑟的那个彩衣也是被剥夺下来了，因为要做他死亡的证据。那耶稣呢，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衣服也是被钉钉给拉掉的哈，给扯掉的。所以这就看到约瑟，他就是来预表耶稣基督的一个图像。那我们可以想象哈，当约瑟的哥哥们把那个沾了血的血衣拿回去给雅各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雅各现在的心情。雅各到现在本来以为他说他可以想象他可以颐享天年了哈，孩子们都长大了，虽然他的爱妻离开他了，但是呢，起码他现在也子孙满堂了，他可以享受晚年的生活，然后也在这个神要他回去的迦南美地，好，应许之地，他在那边。我们在讲说人生活到这个地方，好，虽然有一些波折，大概也开始可以享受晚年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却听到说，哇，他最爱的、最亲爱的，跟他那个心连心、肉碰肉的那个儿子，就死掉了。那你可以想到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心情吗？而且是他最爱的一个孩子，他最偏爱的一个孩子，在这个时候看到他的血衣回来，说这个孩子死掉了，好，在那个时候没有 DNA 的技术啊，所以没办法去验血。所以雅各就真的是伤心，而且圣经形容他的心都凉掉了，都死掉了，表示什么？他接下来的日子都是白活了，活的时候是像行尸走肉，没有感情在里面的，因为没有盼望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的一个痛苦来自哪里？来自你信心放错了对象，你信错的东西，这点很重要，弟兄姐妹，信心本身没有价值的，你不要以为信心有价值，信心本身没有价值，是信心的对象决定你的价值。你如果今天信错了东西，你的信只会给你带来痛苦，带来毁灭，带来审判。但是你信对的东西，这个信给你带来 salvation， 给你带来尊荣，给你带来恢复。好，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那些偶像的崇拜者，他们的虔诚度，你要是真的去看，不会比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可能都输给他们了。他们的那个膜拜哈，有没有？你到台湾的那个民间信仰去，还有你说回教徒，他们对他们的那个阿拉的那个膜拜，他们的那个虔诚度，就是动作上的虔诚度，比基督徒还要虔诚，还要可怕。可是呢，你看他们的虔诚信的对象信错的时候，这个只会将来不但给他们生命带来痛苦，而且给他们将来可能惹了神的怒气。所以信心本身没有价值，是你信的对象来决定你的价值。那雅各就是信错了，当他信错的时候，给他后面的十几年的人生带来 像行尸走肉一样的生活，没有盼望。好，那我们就可以从亚瑟的身上看到，他这样一次的骗他哥哥以扫一次取得长子的名分，结果呢就被拉班骗十次冬夏，他一次骗他的爸爸一个人，最后就被他十个儿子联手来骗。所以你看，这看到一个原则，神是轻慢不得的。如果我们自己危险，自己弯曲乖僻，我们一次这样子遭到十倍的报应。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约瑟你会讲他很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真的是这是 the best way 在过你的日子。好，我们现在来看约瑟经过他这样被卖掉以后，他就开始我们来讲他第一个关口。我们今天把四个关口讲完哈，所以第一个关口就是他开始经历这个情色关哈。那我们知道他被卖以后，他17岁的时候被卖的，所以他那时候呢，约瑟一定是体格也是，就是外表也是长得一表人才。那他除了外表一表人才以外，他的个性里面也是有很多很美好的那个正直啦、诚实啦、殷勤跟聪明等等。所以他呢虽然是个奴隶，可是在这个波提乏的家呢就变成总管一样了。好，那当然这个祖母就看了就对他就很有特别的吸引力，所以呢就开始呢要去来诱惑他。那这个诱惑很难的地方在于哪里？我个人觉得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诱惑是天天的试探，因为这个圣经形容说这个祖母是天天来试探他。我觉得如果试探一次两次，如果你可以抵抗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觉得已经非常伟大了，已经很难了。可是这个祖母是天天就来诱惑他。好，那约瑟呢也不听从他，天天来跟约瑟说。好，那这个 apply 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是 it happens every day， 特别是在现在 internet 很发展的时候。好，你这个在 internet 里面随时就会有一个 pop up， 特别是对弟兄来讲，一个 pop up 出来，那个东西眼目已经被吸引进去之后，那个试探是天天的。一旦你克服以后，那个 pop up 以后常常可能都会回来，不同的东西会回来。那 use 也是一样，很多 teenager 也是一样，在那边上网上网 serve 以后，你不小心一个印象一个东西进来以后入了他脑子里面去，他就会很，他就变，有的就变成 addiction 了，非常困难去cut掉，因为这个试探太容易了，好像自来水一样，你只要电脑 on， 它可能就会出来了。所以这个试探就是天天临到你的家了，天天临到。那这个约瑟所采取的抵挡的方式呢，他是用积极的脱离试探，他不是很相信他自己说没关系，我一定可以怎样，他是积极的 keep away from 这个试探哈。那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那我在大学我在那个研究所的时候，有一位同学我很佩服他，他上礼拜有从 LA 有来这边，我忘了跟你们介绍一下。今天我有跟他讲，今天约瑟就是要提到他的一个见证。那个姐妹年纪比我大好多岁，那我那时候已经结婚了，我们在念书哈。那有一天呢，我就是在家里我就开一个 party， 就是请同学到我们家来玩哈。到我们 apartment 来看，那看一部电影，那个电影是一个很 romantic 的电影，那我看了我很喜欢，那我就说哎，请大家来我们家一起吃饭，一起来欣赏这个 romantic 的 movie， 那我也请我那个朋友一起来。可是我那个朋友他年纪比我大好几岁了，他早就应该到适婚年龄了，但是他就一直把他的婚姻交在神的手中，所以他一直都是跟神祷告，求神保守他的圣洁，一直到他遇到神给他的那一位丈夫的时候，他都不轻易的去接近试探。所以一本我只是邀他来看一个 romantic 的 movie， 他跟我回答，他说我不要去，他说因为我觉得我很软弱，我如果去看了那样子的电影，他说我已经很久不看那种电影了，我如果去看了那样子的电影，会让我要决心把我的婚姻交在什么手中的那个心意会动摇。所以我很 respect 他，他就没有来，没有来之后真的，可是他一等了十几年呢，后来又十几年以后，所以他是很晚才结婚的，等了十几年以后，神真的就让他遇到他的亚当，然后他就结婚。然后结婚以后呢，我那个同学就去念了神学院，他现在是出来全职服侍神。他的先生非常 support 他的事工，他的先生他们有来过我们家住，就是他的先生对他真的是像对爸爸对女儿一样啊，那很羡慕，我很羡慕，不知道你羡慕吗？真的就像很呵护他，很照顾他，他就像是很忠心的等候总给他安排的那一位。我是真的是没有他那个功夫，非常的厉害，对他能够这样等到神给他的那一位哈。那你看约瑟天天这样被这个色诱哦，但是我们来看约瑟面临试探的时候，他那个真正的原因哈，他不敢去犯罪，他积极的逃离试探，他的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说哈，我岂可犯这大罪得罪耶和华神呢？ 这是他的原因哦。我岂可犯这大罪，得罪耶和华神呢？就是这一句话帮助约瑟可以去脱离这样天天来的诱惑。你要找的17岁，好，他也许在波提法那边做了一段时间，就算不是17、18岁，也可能20郎当20出头，年轻血汗，血气方刚。他会一个祖母哈，天天来色诱他，他可以逃避，他可以拒绝。这样的人只有两种状况，第一种状况就是他身体有病，他有问题，对不对？他就是不喜欢亲女色。第二个呢，他真的是他的信仰是真实的，他说他岂可得罪上帝耶和华，他真的是敬畏神的人，就是说他的敬畏是genuine的敬畏，是真的敬畏，不是我们挂在嘴巴上那时候我要敬畏耶和华的那个敬畏，他是真实从里面真实的畏惧耶和华，是只有这两种可能性。所以他真正的因为敬畏耶和华，他就可以积极的逃避这个色诱。好，那这个我们也是，当我们每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定都会遇见很多的试探。我可以最想到的最普通的试探，就是做批评论断的工作，因为嘴巴长在我们的脸上，很容易就开口去讲话。那我们讲别人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在讲别人的时候不关我们痛痒，所以我们去随便批评，特别是批评你的 leader， 不管这个人是你公司的老板也好，或者是你的 spiritual leader， 你的小组长也好，甚至于牧师，教会的牧师也好，很多时候牧师在 lead 我们，他会讲一些意向，可能是超过我们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常常就很容易批评。或者是你的老板要执行一个政策，那你不 agree with 那个政策，你觉得那个政策不是很聪明，你里面就会有很多的 feedback， 对不对？可是我们 feedback 有建设性跟非建设性，很多时候我们就落入非建设性的 feedback， 就是去批评论断，可能就变成人身攻击了。所以每次我们要去批评我们在上的掌权者、权柄者，不一定是你的 speaker leader， 特别是你的职位人员，因为他是神高某的仆人哈，还有你的公司的老板也是一样，我们要特别是一样注意一下，那个是神设立在我们上面的权柄。那些非积极性的、非建设性的批评论断，我们在说出口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是去跟老板讲，如果既然是非建设性，我们一定是不敢当面讲的嘛，一定是去跟第三者讲的，一定是跟第三者一个觉得可以跟你一气这个相投的人去讲的。当我们在那边批评论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这句话，我是不是敢做这罪来得罪耶和华。如果这个东西一在你的脑子里出现的时候，有时候你的舌头会勒得住的。那但是这个需要花操练。好，我自己出信主的时候呢，也是不太懂得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以前我原来的那个教会的时候，那我们牧师是很有权柄的牧师，那我们底下那些人那时候叛逆嘛，然后也是不懂得要服权柄，不知道，所以牧师常常要讲些什么话，我们底下就在造反这样，然后几些同工就聚在一起，好开心。每次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在讲牧师这个政策不好，讲牧师这个带领怎样有问题，就批评，我们都变成批评大师，都很开心聚在一起，然后把我们都凝聚在一起。这是一个非那个时候没有学过，不懂这个顺服权柄的事情，心中没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尺度在里面，所以就敢大放厥词。但是其实你每次要去批评的时候，你心里面要是想说哈，我岂可做这事来得罪耶和华，你的舌头就会勒住。那这个是你慢慢操练的。我后来知道说这个的严重性之后，就开始学习操练，不要批评论断，特别是论断，不是告诉你说你不可以有意见，你可以有意见，因为你不是木头人。所以每次有什么政策，一定是有正面有反面，但是我讲的是说非建造性、非积极性，然后要是比害人家的 back 在说的那一种的 gossip 哈，那种批评论断，我们真的是就是要小心，学习来勒住舌头。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六教会有请了一个叫 Ted Ross 一个牧者来我们当中来给我们做一些分享，他就要我们 make 一个在神的面前立一个字，他说你们要天天为你的牧者、为你们教会的牧师守望祷告、祝福祷告，然后他要我们 make 一个 commitment， 从今以后没有任何负面的话语跟批评论断的话语对着牧者说出来，他要我们每一个人 make 这个 commitment， 不会对你的牧者来说出批评论断的话语。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魔鬼用一个伎俩， 魔鬼刚开始让约瑟被卖，然后被下在坑里面在那等候，然后最后被卖到这个埃及去，卖到这个，对，被卖过去。你可以看到魔鬼刚开始是用困难用艰苦来刁难来击垮，可是他发现这个艰难，用困苦跟艰难不能击垮约瑟的时候，他用更可怕的招数。这个招数特别是 happen 在我们现在这个世代，他就是用安逸跟娱乐跟肉体，就是用这个祖母的这个肉体的试探，那个是撒旦的伎俩。你看好在中国大陆的这些传道人还有这些基督徒，为什么他们跟神这么贴近？因为撒旦是用困难困苦来刁难他们，可是用困难跟困苦反而把他们逼得像神，因为他们必须要抓住神，他才可以 survive， 不然他没办法生存下去了。但是在北美，在这个生活水准比较高的地方呢，撒旦就不用这个方法，撒旦就是用安逸，撒旦用娱乐，让你不想做事，让你不想服侍神，让你每天的生活其实就是一天一天的浪费掉，就是用安逸跟娱乐。所以用安逸跟娱乐跟肉体的诱惑其实是更大。所以我有一次听过一个从国内来的传道人，他那时候在做见证，他说他到了美国来生活才差不多一个多月还是三个月几个月以后，他有一次在讲台上他就讲，他说我觉得在这边做基督徒比在国内难很多。他说因为国内没有诱惑，是困苦，就逼着你要抓神，可是他到这边来几个月，他发现这边的诱惑太大了，所以他说在这边做基督徒比在国内很难，他宁愿要回去受苦。所以就是这样，所以就是二者就是用困难跟艰苦他不能击垮的时候，他就用安逸用娱乐用肉体来这个subdue使我们要背离神的道。那我们看约瑟在这方面受苦是受得很外面的苦，像他被下到监里面去做奴仆，这些是属于外面家夫的苦，但是他还要另外受一个苦，就是受冤屈。那冤屈是一种情绪的苦，是从里面产生的，所以这个苦是内外交迫，外面肉体真的要受苦，因为要在下到监里面去做很多很 low level 的工作。那内心也要一种卑鄙的苦，是那种情绪煎熬的苦，就是你被人家冤枉被人家误会的苦。那但是在这里呢 again 约瑟又是来表象，又是表象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当他在那边受苦的时候，这个约瑟的态度也是一样，安安静静那耶稣基督也是一样，不争闹不喧嚷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53章。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你可以写在你的讲义上面，以赛亚书53章7节，当耶稣受逼迫受凌辱受迫害的时候，他也是不争让不开口一样，安安静静在那边接受神所加诸给他的。那为什么约瑟跟耶稣基督都可以说，当他们受到人间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他们可以安安稳稳的好像还行在高处一样，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东西真的会帮助我们，我们也要来寻求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就耶稣基督跟约瑟他们的眼睛都看得见，说在人间的权柄以上还有一个真正的权柄，人间的国度以上有一个真正的国度，人间的宝座以上有一个真正的宝座。这个是智慧，这个不是聪明而已，聪明是说 OK 你可能有很多 solution， 你现在遇到的问题你有很多的 solution 你可以马上解决，但是这个是智慧，他看见那看不见的，他知道那看不见的，他是决定他看得见的，所以他活在看得见的世界里面，他知道那个看不见的国度看不见的宝座看不见的权柄才是真正决定他现在看得见的这个世界。那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观念高瞻远瞩的眼光所以我们如果真真实实在敬畏耶和华的里面，神会提升我们，让我们迟早看得见那个国度以上的国度。好，那我们就看，那他后来就在这个监狱里面，当这个约瑟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呢，那个圣经就形容说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凡他所经手的也都不用被检查，这表示说他的人格因为他的这个做事情的努力殷勤还有他的这个智慧还有他的人品各方面，就是说无论是他在做管家的时候是在囚牢做囚犯的时候都一样，他的作风始终如一。我是觉得这点很可敬的，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约瑟的 integrity， 这是一个 integrity 就是说就是你了，就是你的个性了。所以你今天不论是在高位在低位，你是做监牢你是做仆人你是做管家，你是有权柄你是没有权柄，他的行事作风是一致的， 它并没有好像打折随棍上，好像你的环境变了，你就像变形虫一样，你也开始变，你的做法原则都变，没有，它的做法原则始终如一，就是因为这样的 integrity 呢 commitment 呢，就引起人家他所到之处，人家就对他有一个信任。那信任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常常要来自省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哈、哦，到底有没有给人家信任感？一旦你这个人是，比如说人家说啊，我事情交给他，我绝对放心，他承诺的事情他一定会做到，他要不然他就不答应，但是他一旦答应，他一定会做到，这个就是一个commitment，一个信任感。那你这个为人如果给人家有这种信任感的形象的时候，这个是你人生非常大的资产。那约瑟就是这样子，他不论做奴仆的时候，做囚犯的时候，他都给人家这个信任感，所以这个是他人生很大的资产。那这个东西我们自己就要来去培养。如果我们今天在小组服事里面，人家你签了一个名哈、哦，你签了一个名，你要服事，可是你把 take it light， 你说哦，当然我知道有时候临时会有事情发生，对不对哈、哦？临时会有事情发生，那个是情有可原，但是你要去交代，你不要想说，哎，我签了一个名，我算了我一个 name。然后呢，我礼拜五我就今天心情不好，我刚刚跟老公吵架了，或刚刚小孩子刚刚忤逆我了，我今天就不想去聚会了，或今天临时有人找我去 party 了，我就不出席了，也不跟人家交代，你那个 credibility 不会在那里的，你 credibility 不在那里，你慢慢这个人就会，人家看到你的时候就觉得他靠不住，有些人会觉得这个人很靠得住，这个人靠不住，那你给人家一个形象靠不住的时候呢，很糟糕，不是只是你 bad name only。其实你人生你就想想看，你人生的资产里面你少掉一大分，就是你变得很穷啊，你不是很富有的人，因为你没有这个信任感。你没有这个信任感的时候，你不论是在公司做事，你在服事团队里面，你很难很难人家能够对你产生那个信任，所以这个信任是非常的重要。那约瑟的 character 里面这个 credibility 占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从他身上的学习到这一点，我就是一直在神的面前也祷告，就是我要给人家，我要建立的形象就是可以，就是说如果我一旦答应你，我就要能够去 fulfill 我的 commitment 哈，这是我对我的一个要求，那就产生这个是我的人生资产，对我来讲是一个人生的资产。OK， 那现在约瑟呢就在监里头，可是你看哈、哦，他并没有，他在监里头也是在那边做很 low level 的工作，可是呢，神就在那边等候时机。当这个时候，神就差了约瑟生命中的两个，我们就可以用 quote unquote 的贵人哈、哦，就进到监里头来。那这两个贵人，一个是酒正，一个是站长。那这两个所谓的贵人哈、哦，他们因为都是在这个法老的这个宫廷当中做事的哈、哦，虽然他们下到监来一定是 mean something happen， 一者是冤屈。一者是真的有把柄下到这里面来，但是你会看到神利用这两个人做他的贵人，是因为约瑟被派去服侍这两个人。那你不要看说服侍这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他们也都是好像是被打下冷宫的一些官员哈，有什么了不起？神哈就是利用这一段时间给约瑟做了很多免费的装备跟训练。他下在监里面，他的环境这么苦，可是神却是给他免费的装备跟训练，因为他借着跟这些官员伺候他们，他去了解法老的习性，他去了解法老宫中的事物，所以后来他做了宰相。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从来都对王宫的事物不熟悉，对于这个政策政令不熟悉，他有没有可能说有一天突然咸鱼翻身，突然麻雀变凤凰？不可能的，中间一定是有 process 的，所以他这几年在宫中就是这个 process。神就利用这两个人，就给他免费上了很多宫廷方面的，或者是政治学的东西啊，就让他在里面。所以我们人要有这种概念，就是说，有的时候神允许一些看起来好像很负面的环境临到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有一颗够敏锐的眼睛去观察的时候，我们其实会发现，原来那是神给我们的训练学校哈、啊，神把我们放在那个训练学校里面，要我们在里面来增长智慧。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酒正跟这个站长都各做了一个梦嘛，哈，那约瑟就去为他们解梦，那一个是好梦，一个是不好的梦。那我们这里 again 又看见这个约瑟的一个 integrity 在这边哈。约瑟虽然是在那边服侍他们，可是我们想，如果那时候你在人家的那个手底下 都比较狗腿一点，会不会？就是说，给你这个虚一个，我可以跟你讲这个好话，跟你讲你爱听的话，这样我的生活还好过嘛，对不对？我既然寄人篱下，我狗腿一点，我是不是我自己的life会好过一点？可是这个 again， 你又碰到约瑟呢，他又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呢，神跟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了，所以那个酒圣的梦是好的，他就去讲说你将来会怎样怎样，但是呢，那个站长的梦是不好的。但是他也还是去照实去讲嘛，好，所以请你记下来两个经文哈，你讲一讲，我可能没有打，时间关系我们不念。第一个就是在哥林多后书2:17，就我们每一次读旧约都要把它串到新约去，因为我们可以看见神的道是合一和谐的哈。2:17那里有讲说哈，那个就是讲到特别提醒到说，传道人要讲诚实话，要在讲道的时候不可为律混乱神的道。好，不可我今天要从你身上得利，我明明就是有一些话是可能是神要给的，是一些警告的话，或者这些要帮助你把盲点拿掉的话，可是我因为我不敢得罪你，我就不敢跟你讲了，就为利混乱神的道，或者是我知道你可以给我好处，我知道你会对我好，所以呢我就讲一些话都是讨你耳朵喜悦的，讨你听了让你很顺耳的话，然后不诚诚实实去把神给的启示讲出来，这就叫为利混乱神的道哈。那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是使徒行传20:27，使徒行传20:27，保罗在那里说一句话，他说哈，他说神的旨意不可有一样是避讳不传的哈，只要是出于神的。不可以是有一样避讳不传的，我不能因为我怕你位置比我高我不讲，或者是怕你比我有钱我不讲哈。所以这次看到新旧约哈，我们就把它串起来了哈。所以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除了讲祝福，我们真的不能够漏掉，我们真的不能够漏掉罪跟审判跟恩典这个部分。那这个是我们下学期，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册，你们如果有需要的人，下学期我们在讲那个，我们会开那个叫做神的大能跟你的参与哈，有10堂课会讲到在传福音，我们第二个阶段会讲到好，第一个阶段会讲到神的全能，第二个部分讲到个人布道，里面会讲到很多在讲个人布道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去做讲祝福的，可是我们不讲罪跟审判，结果很多基督徒哈，他有做统计，80%嘛，这个 number 先姑且一下，是决志的人后来离开的，就是在大会当中决志信主哈。可是最后继续变成 Christian 的80%是离开的，为什么？因为他听的都是祝福的话而已，说你来我可以祝福你，可以得到什么什么祝福，你病可以得医治，你的失业可以解决，你怎样怎样神会答应你，他只听到这个他决志信主了，可是没有跟他讲罪，没有跟他讲审判，没有跟他讲恩典，他不清楚他犯了什么罪，所以他跟神的关系没有认罪这个 part， 他只是为了单纯的领受祝福，所以他后来为什么离开神？因为他发现他祷告神如果没有垂听的时候，他就信心就动摇了，他就觉得没有啊，不是像你们所讲的。所以我说我们传福音只传了1/2，我们另外很重要的 part 核心没有去传，所以就造成 people 流失。所以我们下个学期讲的那个课里面会特别提到这个东西。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个酒圣哈跟这个站长。他们的结局就透过约瑟的口就把他们的未来就讲出来了。那约瑟就央求酒圣说，出去的时候啊，请你要纪念我。但是这个酒圣出去就忘掉了。那我们这里而今要看到一个人性，他一出去一忘就忘了2年了。好，我们这里看到一个很 common 的人的一个这个软弱哈，就是忘恩跟记仇。就是我们人领受了恩典以后，领受人家的好处，你曾经在生命当中接受人家很多的帮助，你会发现说你不太容易记得。所以我们常常对神也是一样，神给我们很多恩典，我们不仔细去回想的时候我们都忘记，可是人就很容易记仇。哪一个时候你祷告了很久很久很久神没有回应你，或哪一个人说了哪一句话得罪你，不要人家提醒你，你都不会忘掉，你就一直在那脑，越老还记得越清楚，真的是这样。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喜乐的人，你就要做一个常常数算恩典的人。你数算人对你的恩典，你数算神你给的恩典，你越数算越多的时候，你就越喜乐，因为你发现你好 rich， 你好丰富。可是你做一个不容易忘仇要记仇的人哈，就不会是一个快乐的人，那个脸一定都是结成一堆的，一定不会是很忧愁很开朗的。好，我们来看那酒圣呢，他这个是酒圣，他虽然忘记了，但是这个是一个人性所致，对不对？我们刚刚讲人容易忘恩，然后呢然后又记仇，但是呢神呢 纵然人有软弱，神还是从人的软弱里面让他万事来互相效力哈，让他变成一个人的软弱，变成一个转机。因为呢，神那个时候为什么让酒政忘记他两年？因为神还在等候要给法老在一个时间来做那个梦，就是这个历史的这个眼镜哈，还没到那个点，但是现在那个点出现，那个时间点出现了，那个时间点就是神要开始来透过法老来做梦。所以如果酒政当时一出去，立刻就记起来约瑟，把约瑟提出来的时候，很可能约瑟就不晓得走到哪里去了。OK， 然后那个时候这个事情要发生，要找约瑟，不一定找得到约瑟了。所以神把他 keep 在那个困境的当中，看起来好像说，哎，不但连人都忘了约瑟。好像连神都忘了约瑟了，其实不是，神都知道，所以神是老神在在的。所以我们每次哈，在我们自己哈的困境当中，我们都好像热锅上的蚂蚁急死了，神都不会急的，神就是很安稳在那，因为神说还早还早，孩子不急，对不对？豆豆要等一下，还不急。时间到了，妈妈会给的，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像孩子一样，我们就等不及，我们就是跟神一直要，神说时间还没有到，还没有到，他就在等候这个法老哈，等候这个法老的这个历史的时间点到那个点的时候，要 something happen。所以在这个时候，神才要让事情出现转机哈。所以我们心里面要有一些经文，我们要来记得哈。我不晓得我有没有写，但是你可以记一下，是以赛亚书49章。15节到16节，好，以赛亚书我不用翻，因为今天时间太紧迫了。15节到16节，哈，我用念的哈。这里是神再三的告诉我们，人可能都会忘记我们，这是神做事的法则哈。人会忘记我们，但是呢，神不会忘记我们。所以这里讲到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啊，我将你铭刻在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像这些话我们都要常常拿来导读哦，这些话你常常导读的时候，你就会心里面很知道，神就算妈妈都有忘记为婴孩吃奶的，但是神绝对不会忘记。你不要以为妈妈她自己说焉有妇人忘记喂奶的哈，我是没有忘记，但是哈，我干过糊涂事，就是我你看我那时候说我7年不孕，对不对？可是我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儿子，那个刚满月就带他去超市买菜，就推着推车，哦，一个好 proud mother， 等了这么久生了一个儿子，对不对？去买菜，买完菜结完账以后啊，哎，我没有带我孩子做，我忘记了，因为我不习惯，我买菜都是自己出去的，哎，我就提了我的菜到车上去，我说好像有一个菜忘记了，哎，没有的，啊，不要紧，赶快回去，还好，还躺在那里。我在去靠康德那边，哦，人真的是会很糊涂的，会忘记，我等了7年都还会忘记。对，但是这里神就告诉你说，神绝对不会忘记哈，人真的是不可靠，但是神是绝对可靠的。好，那我们现在进到约瑟的下半生哈，我们看他的这个荣华富贵观跟他的饶恕观哈。刚才讲的他的情色观跟冤屈观，他都安然的度过哈，因为他心中敬畏耶和华，他知道神给他一生的蓝图是什么，他就安息，不争闹，不喧嚷，就在神的环境里面，那神就叫万事来为他效力哈。那我们现在就看呢，他就进到这个荣华富贵观了，那他不是做了这个梦了吗？啊，那个法老吗？法老做了这个梦了，对不对？他就开始去要那个要，他就准备要开始去觐见法老了哈。那但是呢，在他去觐见法老的这当中哈，我们知道起码待了2年这个试探。那这个试炼当中2年哈，约瑟学了什么功课哈？第一个，约瑟学了单单倚靠神，不再求人了，因为他本来还会求酒政，但是酒政这2年忘掉他，我相信他的心已经觉得死掉或者是凉掉了，就觉得说啊，人不可靠，人不可靠，所以他这2年呢就不再去求人了，他单单就是来学习，是依靠神，他相信好神一定要为他这个洗清冤屈的哈。那第二点呢，他刚刚有提到，他呢在这宫中的这几年呢，他就是来学习治国之道，就等于是他的免费的训练学校，不用付任何学分费，他就在这边来学习政治学哈，来学习怎么样理国治国。然后第三点，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他后来出来的时候被案例，被这个任命做宰相的时候，刚好是30岁，他17岁被卖到埃及，30岁的时候做宰相。30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哈，你不要翻哈，《民数记》 四章三节哈，你可以参写一下民数记四章三节，还有历代志上二十三章三节，这里都有提到，就是说根据那个律法规定，摩西律法规定哈，利未人是从三十岁的时候开始在会幕里面来担任执事，来担任工作的，所以是三十岁。那我们也知道耶稣开头出来的时候也是三十岁，对不对？所以可能哈，不知道可能是不是对男生来讲，三十岁是他身心灵方面开始进入到一个比较 mature 的阶段，就三十岁可能是一个标杆，对男人来讲，好，三十岁他可以开始的承担比较不一样了，哈，好，那法老的梦大家都很熟悉了，所以小朋友都知道，所以我就不要在这里多讲了哈，那。法老做了这个梦，约瑟就被提到法老的面前，酒政就突然想起来了。那他跟法老讲了一句话，他跟法老说，神已经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为神命定这事，而且必自助成就。那他跟这个法老讲这句话，我要从这几句话里面看到几个意义。他说神已经将所要做的事只是法老了，就表示说法老，你虽然不认识这一位自有拥有的神，我所信奉的这位神，但是是这位自有拥有的，我所信奉的这一位神来向你做启示，所以他等于像法老在传福音一样，在跟法老来见证，是我所信的这一位神来指示法老了，他借这个异梦，然后他跟法老讲说，我的神呢要借你的手来脱离你，拯救很多的人民脱离这个饥荒的苦，然后第三个，他跟法老说你两回做梦，就是要强调说这个事情的确定性已经是确定的了，而且是急迫性，就神连着给你两回做梦，这是一个确定性，而且有一个急迫性在那。那你既然知道这个确定一定是 must happen， 然后呢也有这个 urgency 会 happen， 他就你就要快快的行动，不要再陷在恐惧跟忧虑的里头。这就好像说我们今天去跟人家传福音，末世会不会来到？肯定的啦，确定的啦。会不会快要来到？有没有急迫性？也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末世的尾巴了，所以确定性、急迫性都有，所以你要快快的行动，你要快快的 make the decision， 你不要只是陷在那个安逸的里面，不知道说这事的确定性跟急迫性。那所以呢，你看我们刚刚讲说，这个约瑟是一个这个 visionary， 他是一个有意向的人，会做梦的人，一个 dreamer。但是这个时候呢，当他把这个梦解析出来以后，神也给他智慧有策略，所以他马上就跟法老讲，你要去在七个丰年的时候你应当怎么做，等到荒年的时候呢你应当怎么做。他把那个详细的，我是觉得很 amazing， 一个在监狱里面待了这么多年的人，他那个礼国的那个东西竟然没有消失，所以更可以证明说这个是神给他的智慧。他还教法老说你要征税，对不对？五分之一收入要，其实就是五分之一，就是十分之二了，还是十分之二了哈，要征收。所以他利用那几年的时间，不断去储存粮食，而且就让这个农民先把第一批先把牲畜给这个法老，然后呢，我把粮食给你。等到农民说我牲畜也没有，他就把地也拿过来，那你们把地拿过来，我给你粮。所以他等于这几年当中，他帮法老把所有的财产都等于都是 transfer 到这个，把这个全埃及的 wealth 都 transfer 到法老的手下去了。所以你看他帮法老建立非常大的功劳，所以他法老会这样的看重他。所以当他把这个治国的 plan 这个 prime minister 对不对，把这个内政的这个大计跟这个法老一讲以后，帮他可以不但解除埃及全上下以后会发生的危机，而且呢还把这个法老的这个整个国权跟这个经济都把它稳固起来。他一听到这个 plan， 哇，法老立刻转身过去就跟他的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得着呢？所以在那一天他马上就跟众臣仆商量，当天就颁布了受职令，马上就擢升他。他在几分钟，他等于在几小时之内，从一个在监狱里面做狱卒的人，摇身一变，变成接受全国来礼拜他、跪拜他的一个宰相，在一人之下，在万人之上。所以他在那一天之内 ，this thing happened to him。 就当场就翻身了，整个翻身了。然后呢，我们看到他翻身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当他翻身以后，这个法老就给他赐了一个新的名字，这个新的名字哈很难念哈，法巴纳特巴内亚，法巴纳特巴内亚这个名字哈是什么意思？这个名字是叫做奥秘的启示者，世界的救主。你看他给他一个这么大的尊荣，我给你一个新的埃及人的名字哈，可是这个名字的意思听起来就是说世界的救主，因为他知道约瑟可以来带来这个好像 rescue 一样拯救这个国家，就给他这么一个尊荣的名字。然后呢他把他这个城内有一个祭司哈的女儿叫做雅西娜给他为妻。那这里也有一个图像我们可以看见，雅西娜是外邦人对不对，是埃及女子哈，把这个祭司的女儿给他为妻，为什么呢？那约瑟就是信主的啦，为什么给他一个外邦人为妻呢？因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图像，约瑟代表基督嘛，这个他的太太就代表教会，所以基督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所以这个外邦人就是神以后要得到这个教会，不是只有以色列人而已，是包括外邦人的，所以给他娶了一个外邦妻子，这个外邦的妻子就预表了以后我们这个外邦的教会也要成为基督的心腹。然后接下来就发生了七年的那个丰年跟七年的荒年哈，那在这个当中，在这个头七个丰年的里面，约瑟就连生了两个儿子哈，就跟他这个新婚的妻子，那大儿子叫做马拿西，马拿西的意思哈，就是说神就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神也使我忘了我的父家，所以你可以看见他取这个名字，约瑟说我忘了我的父家，我觉得他在他的心里面可能是抱定他这一生再也看不见他的爸爸，看不见他的兄弟了，哦，因为他就说不但是忘了我的苦，而且我忘了我的父家了，所以他连父家他都不要记得了，所以他表示说他可能就是好像他的生命，我感觉了，我自己读的体验就是说，好像我的生命走到这边，我对我的前半生，我好像画了一条界限哈。我那个部分是好像几乎像上辈子的事情了，不管那时候被哥哥们多欺负我，爸爸也曾经多疼爱我，怎么样，那好像那个已经一刀两切了，我从此只能 moving forward， 那个就包袱就不要了，他就忘掉了。然后他生了第二个儿子叫做以法莲哈，那以法莲的意思就是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那就是说从今以后我记得我这个昌盛了，虽然我被卖受苦，可是呢从今以后神开始使我蓬勃发展起来，好像我有一个新的生活了，我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我进入一个新的生活。那这个在我们的属灵经历里面哈，你不要看这两个孩子的名字跟我们的属灵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定会要先经过马拿西，我们一定要先经过马拿西的经历，我们才会进入到以法莲，我们一定会在生命当中受到一些试炼，好，受到一些困苦，好，我们之后才会进入到马拿西，才会进入到以法莲，进入到丰盛。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有一首歌说橄榄不压不能成油，葡萄不入座不能成酒一样，这是一个属灵的定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上遇到一些困苦，把它当饼吃，因为你知道你吃下去是叫你增长智慧的，是叫你健壮的，然后你就变得有供应可以给人家了。好，如果说你没有经过这些试炼呢，你的生活一直很平顺，你发现你想人家有遇到困苦困难来问你的时候，你里面不太有东西可以给，因为你没有经历，你就很难去讲。那你可能说圣经有很多原则我懂啊，我可以讲给你听，但是你没有经历过，你讲出去的时候你自己都讲得虚虚的，因为你也不 sure。 可是当你一旦经历过了，你再去跟人家讲的时候，你讲的声音很稳，你会知道说那个是真实的，我跟你讲这个路 it's true， 你去试试看，一定神就按照他的应许来成就。所以我们经历了马拿西对我们来讲是很宝贵，我们之后就会有以法莲的那个昌盛跟福乐会出来。所以我们就看那些埃及都有了这个饥荒了，众民都去向法老求粮食，所以法老就哇这时候就很暴了，就说你们都往约瑟那里去哦，凡是他叫你们做的事情你们就照着去做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约瑟这个时候的位置就是被抬高，当众人都需要寻求帮助的时候，大家都那个法老就指你们就去约瑟那边，因为约瑟那边有生命的粮，有粮食可以来供应你们。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约瑟三次哭了哈。 三次下埃及，他的家人三次下埃及。好，我们来看，那约瑟在这个埃及就做了宰相了。那我们上次有提过，尼罗河是那个地方最丰腴的地方，如果连尼罗河这么肥沃的土地都要发生这个这个灾的话，其他地方饥荒更是严重了，所以呢，这个时候雅各就派他的孩子说要去跳粮，要去那边买粮。那第一次呢，就是贝雅米没有跟着去，因为约瑟死了，这个把雅各死了，约瑟就更不敢让贝雅米走了，所以他就派他的其他的十个哥哥去，其实十个哥哥就去了，然后去了以后就是要买粮，对不对？那我这个细节我不能讲，因为时间来不及了啦，那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他们没有认出来约瑟，可是约瑟认出来他们，因为约瑟变了，因为青年学到三十岁，可能那个长相很变。第一个，第二个，他全身都是穿他的那个高官贵服，由埃及人的衣服跟以色列人穿的衣服很不一样。第三个呢，你去注意去看细节哈，我这边不翻了，但是在40章23节的时候哈。这个约瑟出场的时候，他带着翻译官出来的，他有个 interpreter， 所以可见他是讲埃及话，所以他不讲他的家乡话，所以他是用埃及话来讲的。所以呢，他的哥哥完全就没有想到说，在他眼前的人是他的弟弟，完全没有办法 make a connection。但是他们被刁难以后，他们心里面，这是约瑟第一次哭，他的弟兄哈。他的弟兄知道他们弟兄自己彼此就是没有在约瑟的面前讲，但是他们私底下讲了一句话，在42章21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弟兄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他，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他们弟兄现在发生这个饥荒，对不对？去求粮，去求粮之后，最后好像要被栽赃，对不对？他们就觉得说，哎呀，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发生这个苦难？他们被 challenge 说他们是奸细嘛，来做奸细的，被为难嘛。本来我是光明正大来买粮的，可是我被你怀疑我是奸细，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刁难，是一个苦。可是他们呢，没有去怪对方，他们怪自己。他说，我们一定是过去受了那个苦楚，现在这个报应临到我们身上了。哦，约瑟哈，一听到这是约瑟第一次哭了。哦，约瑟在一听到这个的时候，他立刻心里面的那个伤害，就是他第一次那个伤害得到医治，就是说伤害你的人，很深的伤害你的人，他你可以饶恕他，对不对？你可以饶恕他，但是饶恕不见得你是得医治的。就是我们今天饶恕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你意志上的决定。今天这个人 offend 我了，他如果死不认罪，我可以说我饶恕你，我宽宏大量，我不跟你计较了。那这是我得饶恕，可是你对我的那个伤害不见得得到医治，所以我里面还有情绪嘛，对不对？我还是会看到你的时候会很生气，或者是说会不高兴，会想要记着你，这个是人之常情，因为我没有得医治，我只是我理智上的时候我饶恕你，我不跟你计较了。那约瑟在这里，他呢，他愿意饶恕他的哥哥，可他的里面还没有得到医治。可是当他听到他的哥哥是背着他，私底下真的好像有悔悟了，说哎呀，我们过去做的那个错事的时候，这个给他带来一个医治。所以这里就第一次看见约瑟哭了，好，这是他第一次，他听到他哥哥的悔悟，然后他就把西缅留下来了。为什么他把西缅留下来做人质？因为西缅就当初哦说要把他杀死的那个哥哥，有没有？他那时候在穿彩衣啊，几个哥哥要商量怎么出来，是这个西缅说要把他杀死的，然后把他丢在坑里，说是野兽吃掉的。结果这个西缅现在就被留下来做人质了。他就说，你们回去，你们说你们不是奸细，你说你们还有一个弟弟，那你们现在就回去，你们把那个弟弟带来给我看，这样证明你们是讲诚实话。所以西缅就被留下来了。那雅各一听说要带这个便雅悯去，他当然不肯，对不对？他已经说我已经死了一个儿子了，不能让我再死，这个再死我就下到阴间去。结果这个时候犹大就出来讲话，犹大说，我以我自己的身家担保，如果我带便雅悯去，便雅悯会被滞留，或者便雅悯会出问题的话，我愿意以我全家的性命担保。那这个犹大这个时候就出来讲话了。所以呢，雅各呢也想说，如果不去找粮食吃，他全家大大小小都要饿死了，只好就去了。所以这次就带着这个便雅悯去了。然后我们就看到约瑟第二次哭。当便雅悯跟约瑟相，那时候还没有相认嘛，就是说当约瑟一看见他的同母同父的小弟出现在他眼前，没有像他一样的遭遇被害，被哥哥害的时候，他就第二次哭了。那个是弟兄的情感，看到他这个亲弟弟的时候他就哭了。 然后他们也是买粮了，买完粮以后呢就又送他们走了，对不对？可是因为这个他还有这个约瑟还有下面有一步啊，所以他又故意把这个便雅悯的粮啊买粮的钱又塞入去他的口袋，然后还把一件银杯啊放到他的那个便雅悯的那个坐骑的里面，就要就是说一直要诬赖他们你偷东西，所以我要把你抓回来，所以他们的家宰就追过去了，对不对？好，可是你看到他哥哥这次反应不一样了，当他们一抓到便雅悯的身上有钱然后里面有银杯的时候，他们没有，他们哥哥的反应是证实他们是真实的悔改，因为他们发现以后他们哥哥就撕裂衣服，然后呢没有一句怨言，没有去骂便雅悯，也没有说便雅悯你怎么害我们全家要死掉了，怎样，没有，他们就是活出了一个原则，就是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这个是真弟兄 true brother， if you true brother with somebody else，这是一个原则。林前12章26节，一个肢体受苦就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所以这个时候他的 brothers 呢就是真实的悔改了，所以便雅悯被栽赃，对不对？他们就全体 OK， 我们二话不说，我们撕裂衣服，我们就是全体来受苦，我们全部就跟他回去了。然后这时候那个犹大就来求情说，你不能加害我这个小的，因为我的爸爸的命跟他相连，如果他死的话，我老父的命也会没有了，所以他就求情，然后就跟他讲说你可以拿下我就好了。那当这个犹大呢，他自愿替便雅悯受罚，所以他就显示出来犹大的也是一个真心的悔改。那到这个时候约瑟就再也忍不住了，这是约瑟第三次哭，当犹大以他自己的生命来担保说你不要把我弟弟留下来，因为我的爸爸的命跟他是相连的，这个跟过去他们要逼不得把就逼不得要把那个迫不得要把约瑟给卖掉的那个整个改变已经完全的大翻转。这时候对他这个小弟他们是爱护有加，而且使命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他小弟的性命，所以这个大转变，这个恻隐之心完全打动了约瑟，所以约瑟第三次放声大哭，然后就跟他的兄弟就相认。所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约瑟的心灵才完全得到医治，所以不是只是单单的饶恕而已，是他的心灵他的情绪都得到了医治。那我们就来看，当他的情绪一得着医治的时候，他就说了好有名的话这两段话，一个是在45章，我们来看45章，我来念就好了我们再次你翻到45章的第5节跟第8节，好，45章第5节跟第8节，我中间会跳着念，对，他说现在呢，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恨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好，然后呢，再跳到说，神差我第8节，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并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看，当约瑟得着医治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自用自恨，不是你们，跟你们没有关系，都是因为神的关系。然后我们再来看50章20节，也是约瑟得着医治以后所说出来的非常的有名的话。50章20节，你们原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约瑟的一生你就可以看出来他的智慧，他看见那个 dimension， 就是我们这个 3D dimension 之外的所以神真的是要我们常常来学习和解，跟人和解，但是在和解的当中，你的情绪要得着医治，你必须要有属天的眼光有更高的眼光超过3D空间的眼光。那如果我们把持我们的这个什么不伤害，不肯去得医治，你不肯去释放，不肯去寻求医治的时候，你就不肯饶恕人。那这个不饶恕人就会让我们这一辈子会活得非常的辛苦那有一个牧师还讲得更好玩，他说如果你不愿意去跟人家和解，不肯饶恕人你虽然还得救了，可是你可能将来在天堂神就把你跟那个人做 roommate， 你们就会住在一起 forever， 那就更恐怖了。好，那所以我们就看到约瑟从年轻到老 哦，不管他处的环境是怎样，他都是在这个信仰，他的信仰就是始终如一，他就是以敬畏神为他的依归。那当然最后他们就回去了，就是把雅各带来了啦，哦，那我们就可以看到雅各本来是不相信嘛，因为他已经认定这个儿子是死的了，但他看到那个坐车，他派儿子他来的那个坐车，他才相信说，哦，约瑟好像是真活的。然后你回去读那几段，就是雅各的晚年那边，哦，你才会发现说，他说他已经死掉的心，已经凉掉的心，现在复苏过来了。所以就表示从约瑟，他一听到约瑟死的，哦，约瑟那个看到那个彩衣的时候，沾了血的彩衣，一直到现在为止，哦，雅各等于白活着的意思了，好几十年。就像我们刚刚讲，信错东西了，信心吧摆错了地方，就等于造成那些年间他的痛苦是白白受，他的情绪白白受，他白活着，他像行尸走肉一样。所以后来他们就父子终于都相认了，相认之后呢，约瑟就把他们就安排在那个歌山地。那歌山地是一个很重要的据点，歌山地呢离埃及有一点点远，可是离红海很近。那这个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说离埃及人有点远，所以他们很多埃及的习俗，哦，有一段的距离，不会这么的影响。第二个离红海很近，因为他们后来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出埃及的，所以神就安排那块歌山地作为他们的。然后雅各到了法老那边去呢，就为法老来祝福。虽然说，哎，雅各只是一个平民啊，一介平民啊，可是呢，他因为有属灵的那个尊荣，所以就向来圣经上的那个希伯来书有讲，向来都是位尊的给年幼的哈，哦，来祝福。所以雅各在这里既然可以给法老来祝福，那就表示说我们这些基督徒虽然都是一些无名小卒，但是我们里面所拥有的那个丰厚的属灵资产，我们是可以给世界不认识神的 CEO 祝福的。我们可以说祝福的话，他们会 take it 的。你去跟这些 CEO，哦，这个不管是这个什么张台铭啊，还是谁，这些大 CEO， 他今天只要不认识神，你虽然是我们虽然是一介这个什么平民哈，一介什么贩夫走卒，但是我们里面有神继承的恩典，不要忘记，我们是以色列王子，我们是以色列公主，我们有没有丰厚的资产、属灵的祝福，我们可以来为这些世界的 CEO 来祝福的。好，那雅各就是这样代表。这样的权柄就来为他来祝福。好，那最后呢，很简单，我们就结束了。就是雅各年纪老了，他就按照神给他的预言，就分别为他的十二个儿子哈来做那个预言哈。但是呢，我们记得哈，就是约瑟哈，他得到两份祝福，这是历代志上五章一节。因为流便，当时我们讲流便玷污了他父亲的床，对不对？长子的名分被除掉，就给了约瑟。约瑟拿了两份，他的两个儿子马拿西跟以法莲也是很好玩的。神很多时候都拣选小的，马拿西明明就是老大，对不对？以法莲是那个老二，可是神哈，哦，却拣选以法莲做长子。那个时候好好玩哦，约瑟就带他两个儿子来，然后面对，比如说我是约瑟哈，雅各，然后约瑟带他两个儿子来，那右手是给长子的祝福，左手是给次子的祝福嘛，所以约瑟带着他的两个儿子的时候，约瑟的左手边就是马拿西。右手边就是以法莲，所以他爸爸应该这样祝福。可是雅各作为要为你的孩子祝福的时候，他就这样子祝福了，他就把这个他把长子就给了以法莲，然后约瑟还很生气，还把他叫唤过来，他爸爸说 no， 是这样。所以他说神已经拣选他，所以雅各越老已经老了不糊涂了，不像以撒因为贪腹口腹之欲越老越糊涂。这是这个雅各一生哈，虽然他说我的苦多于乐，但是他的灵命是越来越走越丰盛。所以他到了年老的时候，他不昏花。约瑟说你祝福错了 ，no， 是这样，神要这样祝福的。所以他就这样双手去这样交接，然后就来祝福了。然后我们也听到就是说，流便失去长子的位分，然后西缅跟利位啊，用剑杀全城的人，所以他们也是得到的是咒诅啊。对，然后这个犹大也是一样，所以犹大不是犹大第四子，犹大里面有说挂必不离犹大，杖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那就是耶稣基督哈，从这个支派出来的，就是已经约这个雅各到了年老的时候呢，他按照神永恒的旨意来 他虽然是对儿子们祝福，可是他已经是不知不觉按照神永恒的旨意发出预言出来了。好、哦，这就是跟神 close 人就会这样。所以我们教养小孩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按照神给他们的蓝图带领他们走当行的道，那这样他们到老也不会偏离，这是我们做父母应该有的。好、哦、好，感谢主。本来我们还说有时间的话要来做总复习，我想要跟你们玩 game， 然后来分来问你们问题，然后来比赛。那现在来不及了，不行了。那你们刚才有拿到一些题目吗？好、哦，那你们回去可以自我测验一下，好、哦，看看说对这整个创世纪的了解哈、哦。好，那我们就来一起做结束祷告。那下学期你们自己看你们自己的需要哈、哦，去选择适当的课。我们再次恭敬感谢赞美你，是吧？我们在这十几堂的课当中，是吧？我们真是感受到神你与我们每一堂课里都与我们同在，是吧？每一堂课里面我们都看见你的属性，我们都看见你做事的法则，我们都从这些前人真的是流血流汗流泪一步一脚印的旅途，他们的 journey 当中，我们学习到许多宝贝的功课，是吧？我们愿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学习的不是只是听了一些好像很好听很好玩，或者是甚至于很刺激的一些故事而已，主啊，让我们从这些血淋淋活生生的事迹的当中，主啊，让我们明白你做事的法则，让我们看见你的属性，主啊，让我们就常常就躲在你翅膀的荫庇底下，按照你的法则来行事，主啊，你必定就要使我们在我们所在的应许之地来昌盛百倍。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